在今天中午开始暂定的是两周，暂时不提供 IEN， 所以大家请注意。我今天早上有跟敬拜小组的弟兄姐妹有讲，我们大家自己预备午餐，如果要吃的话，吃的是要注意做开一点，厨房暂时不要用哈，暂时不要做，要吃的话可以买过来或自己带过来这样的。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时刻，需要又再一次的经历了考验。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认识基督徒的患难啊，认识基督徒的患难。其实这是一个我一直想非常慎重去传讲的主题，因为这一个主题呢比较容易让人觉得你好像经历过所有的事情。那我首先跟大家讲，首先请大家了解，我并不是说我经历过这个比弟兄姐妹更多的苦难，当然不可以，当然不可能，或者说我了解每一个人完全了解每一个人正在经历的苦难，也没有这样的事。我也绝不想今天的这个信息只是停留在一个字面上的或者是一个教条上的一个东西，而是能够真正的让弟兄姐妹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来触动。我们一起来听神的声音。这个苦难呢，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当前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呢，很多是直接或间接的正在受到这个一些苦难。这个苦难或许是经济上的考验，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一半失去工作，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有的人家里会担心到如何去供养自己的家人的一个问题，有的是一些心理上的压制，有的人长期因为没有出门有这种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各种各样的不愉快的情绪，还有的是一些个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有的是甚至我们在前年听说因为这个长期的居家导致很多的这个家庭破裂的案件，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平时大家在忙碌当中似乎麻痹了，然后呢，可是反而是在一起的时间多起来的时候，家人在一起相处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矛盾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被激发出来，然后呢，人们无法应对的时候，家庭就破裂，很多的悲剧发生。总之，各方各面的这个苦难在这个疫情之下正临到所有的人。我说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基督徒，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都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那因为在前一段时间的小组当中，刚好呢不止一次有的是这个姐妹的小组，有的是弟兄的小组，都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苦难或者叫患难的话题。有的弟兄姐妹说，这个我们基督徒应该多谈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的盼望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苦难也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回避的一个事情。这两个都一起去看，它两个是并存，认识到它的并存，事实上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景，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基督徒呢是活在真实当中，不是活在虚幻当中的，所以非常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徒的患难是命定的。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4章呢，当保罗和其他的同工在这个路斯德宣教的时候呢，遭遇到了抵挡犹太人过来这个煽动人用石头打保罗，他遭受了很大的患难以后呢，后来神又把他救活起来他没有死掉，被石头打了但没有死掉。后来呢，在那个之后他又去传讲福音，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说了这样的话，他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然后呢，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是保罗讲到的。其实这个圣经当中所说的关于基督徒的这个患难的经文，其实 此处以外还有很多，我不能一一的列举，大家可以去查。但是呢，我在翻看这个苦难这个关键词的时候，现在都非常的方便，大家打开电脑以后只要输入这个关键词，这个相关的经文就会跳出来。现在非常，我们不再需要这种厚本的这种大的这种相关经文的这种大书一册一册放在我们家里头，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手机就可以查出来。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当你查到包含苦难或患难这个关键词的时候，那些经文它总是不以苦难或患难结束。神的话语里告诉我们说，苦难是真实的，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但是呢，总是在苦难这个要素以外，神为我们预备了出路，神为我们预备了盼望，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解决的方法，给了我们解药，给了我们解答的一个，给我们答案。 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16章，耶稣基督呢告诉了他的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怎么样呢，你们可以放心，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大大的安慰和鼓励了他的门徒。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主要是讲这一段的。我们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看我们从这个第三节读到第十一节啊，一共是有9节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1章3到11节啊，不是很长，我们弟兄姐妹同声一起来读好吗？来，1、2、3，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阿们。我们来祷告，让我们低下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天父啊，主啊，这个苦难的功课是你透过圣经清清楚楚地写给我们的，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功课。愿您的话今天就来开启我们的心，愿您亲自的，您的灵运行在你的百姓当中。主啊，这是一个我们无法也不需要去回避的一个话题。主啊，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在你的国度里，主啊，在你的同在中，一切的苦难都必不将以苦难结束，乃是以你的在你的盼望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永恒里，你必然亲自的安慰和帮助所有正在遭患难的弟兄姐妹。愿这个信息你亲自借着这个话语来安慰每一个受伤的心灵，安慰每一个正在苦难当中经历艰难的你的儿女。愿你扶持我们，不管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还是在线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参与礼拜。主啊，您的灵，主啊，是无处不在的，愿你亲自的摸着人心，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托住你的仆人是我传讲的符合你的真理和你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患难的时候呢，我们读到了哥林多后书，这个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在第一封书信当中呢，他用非常严厉的话说了他们，因为这个教会非常多的问题。在第一封书信和第二封书信中间呢，保罗去到哥林多教会实际的走访了一圈呢，在当时呢，因为他们的态度不好，保罗说了非常重的话，以至于哥林多教会的人当时陷入到一种消沉当中，一种忧愁当中。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说，事实上呢，我为你们就是我的属灵的儿女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保罗说到，我为了你们在神的国度里吃了很多的苦，遭遇了很多的患难，但是呢，我并不气馁，我并不丧胆，因为呢，我在苦难当中，一方面在苦难当中，另一方面呢，我仍然在神的恩典之下，在神的安慰的扶持下，我仍然可以站立得住。虽然有很多抵挡我的势力，虽然有很多的时候我讲了的话你们也并不一定听，甚至你们常常的去怀疑我的动机，甚至是在背后宁可听那些指责我的那些个挑拨离间的人的那些虚谎的言语来抵挡我。然而保罗说，我不丧胆，因为呢，神把这个职分托付给了我，而且在患难当中他一直在安慰我。而且我想让你明白这个神他的安慰在人的患难当中有多么的宝贵。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提到了他自己所受的一些患难。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3个主要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呢， 这个患难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学会让我们去依靠神的契机啊，是让我们学会依靠神的契机。在这个患难当中，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个自己的有限。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他说到呢，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从前在亚细亚遭苦难，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人死人复活的神。在这个亚细亚呢，就是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这个地方，他讲到了在使徒行传记录了在世界上在以弗所发生的那次大的骚乱，保罗差一点就被那些个抵挡他的那些个拜偶像的人差点被哄抬的就要把他处死掉。保罗那只是记录了他在亚细亚遭遇到的苦难当中的某一个场景而已，在那以外想必还有很多。保罗在这些环境里都看到了自己的能力派不上用场了，他发现自己的这个之前的所有的积累在这个时候都不能够救他脱离这个患难，因为呢敌人的势力太强大，如果他们宣判他死刑的话，他只有束手就擒。所以保罗说，我断定自己要被判死刑了，但是神仍然把我救了出来。我想让你去思考一下，保罗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装备的人，他并不是一个你我想象当中有的人想象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保罗这个人有非常好的装备，他是一个，首先他从血统上来讲，在这一段呢，这是在后来格林多后书，他在别的章节大概在十一章他又提过的，他的身世，他的装备，他原本可以赖以夸口的那些资本。比如说他是一个纯血的犹太人，他说呢，我是这个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或者叫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他是一个在从血统上来讲没得挑，而且呢他受过非常良好的传统的犹太人的教育，他是加玛列门下的一个门徒，而且是一个高徒。他说他比他们同期的人同伴的人就更加的有上进心，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勤奋非常积极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从他说话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逻辑清晰非常有辩才的一个口才又非常好的一个人，而且在服侍神的事情上他原来也非常的热心，以至于到了迫害教会的地步等等。他还有非常好的希腊文化的装备，希腊语又非常的好。我们在学希腊文的时候刚开始学的是约翰福音，因为约翰是一个打鱼的人，他的希腊文不是很好，所以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比较简单，太初有道倒就是他写的非常短非常的深奥，但是呢语法比较容易。但是保罗的书信呢一个句子套一个句子全是分句，我们读学希腊文的时候每次到保罗的那个书信的时候就会脑袋有点晕，因为他的这个句子非常复杂。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他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语言的装备，文化的装备，他了解很多。他跑到雅典的时候可以跟人讲到的时候可以提到你们当地的人有一个风俗，你们当地有诗人这样写，可见他读过他们的诗，可见他有非常好的这些装备。保罗这个人他是一个罗马公民，有罗马公民权，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装备，但是神拣选了他以后呢，把这个保罗在他的手中开始塑造他，让他去走过一个又一个的任何的他前面的那些个资历才学都派不上用场的那些环境。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你觉得你有很多的东西，或许你很有好很好的财力，你或许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你的朋友交际圈，你有很多的这种你的资本，但是神往往把我们带到一些环境当中，这些通通的派不上用场。如果你有睡眠的问题，你买一个再好的床你也睡不好，对不对？神把我们带到很多很多的环境当中，让我们放弃使用，放弃去拿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夸口，乃是单单的去仰望神。他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他让我们看到自己很多的事情都不能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他先讲到的是一个他说有一个人是他认识的，是他自己，他被提到了第三层天上。在那个地方呢，他被提到了神的同在当中，提到了神的乐园当中，听到了隐秘的言语是不能跟人讲述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荣耀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保罗非常谦卑地说，我认识一个人，我不知道那是谁，其实他在说他自己。但是呢后来他说到，为了避免因为我的启示过大，神怕我高傲起来，于是他呢允许撒旦的差役呢 在我的身上扎了一根刺，那这个刺的是一个寓意的象征，有人说或许是他的眼病，或许是他其他一些的疾病，我们不太清楚，但是知道保罗有某一些方面的软弱，是他求了向神祷告了三次，或许是一个概念性的数字，是很多次，然后神都没有医治他，神宁愿保留那一根刺在他的肉体当中，以至于让他有的时候想要去高夸口的时候，突然他觉得哎呀，他的这根刺发作，他的这个软弱再次被提醒，保罗你不是全能的，保罗你有很多的问题是你自己不能够解决的，你在患难当中，你的那些才学，你的能力派不上用场，神说但是有我在，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说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的。于是保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他总结出来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他不再去否认这个他的软弱，他也不再去强求神一次又一次的说神啊，你还是要把我这个刺挪去，没有，他学会了不再去在这个挣扎当中说主啊，你一定要把我所有的这些弱点我的软弱都要挪去，我要全部的变得100%的刚强完全，没有，他最后认识到了有些东西他没法改变，是神允许出现在他生命当中的，于是他学会了一个秘诀，是说所以他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有谁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有谁喜欢说见到人说嘿，你知不知道我的眼睛不太好，哈哈哈，那样笑，你眼睛比我好那样，但是我的眼睛比你差，就很得意的，这样大概脑子有点问题，没有人这样做，也没有人夸自己一些羞耻的事情，但是保罗说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他这句话是有意思，他说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弟兄姐妹们不要以自己所有的来夸口，乃是因着你能够得到神的覆庇， 能够让神的他的能力完全的彰显在我们的这个软弱的身上而来夸口，凡夸口的都要指着神来夸口，阿们。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所以呢，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你看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总是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没有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鼓励大家去多经历软弱、凌辱、极难、困苦，有谁会喜乐，但是保罗说我既以这些为喜乐，因为呢，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一个使徒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熬炼，患难熬炼当中，在经历到神的安慰、帮助、能力的复辟的之后，他得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跟随主的一个秘诀，就是拿自己的软弱来夸口。他知道在这个患难当中，神叫他看到自己的有限，让他不得不谦卑在神的面前，他被破碎。弟兄姐妹们，我在营地讲过，你做神的器皿，在手中一定会要经历到神的破碎，我们没有被破碎，自己的劳苦没有被破碎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合用的一个器皿，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强，全都是我仰仗自己，仰仗自己，没有，只有被神破碎，神才能够和他的心意来使用我们。保罗经历到了这一切，他知道神让他在患难当中学会全心的去依靠他。最近我们在周三查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也是查到了苦难往往是我们经历神的拯救的一个契机啊。路德是一个苦难的外邦女子，她是一个摩亚人，她的先生随着她的公公，她的这个小叔子啊，就是拿俄米的家里的三个男丁全部都死掉，死在异地啊，死在异国他乡，苦难的路德跟随着拿俄米，跟着她的婆婆来回到了拿俄米的老家伯利恒，或者叫以法他，在那个地方他开始这个真正的这个归入到了犹太人的这个家族当中，他选择的是跟随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其实表示着他跟随的是耶和华神，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除非死亡把你我分开，但是呢，这样的苦难的路德，他因着他的敬虔，后来他经历到了神极大的帮助，他经历到了幕后的荣耀。神往往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经历到他。在士师记当中呢，有一个士师叫基甸，这个基甸有一次他要跟米甸人去作战的时候呢，神跟他讲了一句话，神说呢，基甸，你现在有一个问题，你的问题就在于说你的跟你一起去打仗的人太多了， 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人这样去想一个问题，说巴不得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帮手帮助我，我才有更多的得胜的把握。但是这个人不一样的是，神拣选了他，拣选了基甸，神这个时候要来塑造这个一个软弱的基甸。我们记得基甸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至少他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当他被神的使者呼召的时候，他正躲在一个地方偷偷的在打麦子啊，免得被敌人发现。他问起来说，耶和华的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了，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大能的勇士，什么大能的勇士，我们家是以色列之中最小的，我又是我家最小，总之你找错人了。但是呢，神说不，我拣选的就是你，因为你是软弱的，我可以把我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显现出来。这个时候跟随基甸的人后来有32000人，但是神说，基甸，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所以呢，你要跟他们说一句话，这个时候不要勉强跟我来，怕的人，怕死的人回家去吧，你们可以走了。结果一下大家也不客气，走掉了22000人，三分之二 以上吧，我数学不太好，帮我算一下，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走掉了，还剩下10000人，一下子少了32%的人。哎呀，大家都去哪里？没有人帮我了。这时候神跟他说，基甸，现在人还是太多，人还是太多。基甸心想，到底要多少人才可以？于是神又给了他一个方法，看到他的军队如何去喝水，凭着喝水的这个样子分别出来，只有300人留下来跟随基甸。但是神成就的事情是让基甸靠着这300人去得胜，用一个奇妙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常规的作战方法，乃是在神的同在当中使他们刚强壮胆，一个奇妙的作战的方阵突袭了敌人的营地，最后他们全然的就是大获全胜。所以你会看到，神宁可有的时候减少我们赖以使用、赖以去依靠的东西，这些资源，好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转向他，好让我们去全然的去抓住他，摇动他的手。让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阿门。所以神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学到的是我们的有限，还有他够用的恩典。我觉得第二个要点，这个患难呢，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患难当中神会给我们安慰。弟兄姐妹，这个太宝贵了，神会给我们安慰。我们大家都会安慰人，我们基督徒也知道需要去安慰受伤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的安慰是一个完全的安慰，他的安慰来得比任何的人说上1000句1万句话那个安慰都来得有效，是神的安慰。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经历一些并不愉快的事情，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期间，我被派到了派到了这个日本的北陆地区，那是一个我们需要多多的祷告，是一个属灵比较黑暗的地方，据说是在整个的日本的这个属灵的空气下，这个可以说云层最厚的地方，是一个最人心最刚硬、最传统、最守旧、最不复兴的地方啊！当时我被派到了那个教区去做一个巡回的服事，我住过好几个教会，各个教会的条件也都不一样，也睡过很好的曼熊，也睡过这个没有纱窗、没有风扇、没有空调，原来是那个小狗躺的一个床，我那种也睡了。总之，在那个地方呢，在有一次在某一个教会中服侍的时候呢，我跟那个牧师还有他那个师母一起吃饭啊。有一天早上呢，刚好听新闻的时候，就提到了关于一个中国的新闻啊，他们大概也忘记我是个中国人。所以随口就开始讲中国的不好听的话，你知道吧？有的时候你跟你日本朋友很熟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你是中国人了，他们就不注意就觉得你是日本人，所以他就可以给你讲中国的坏话啊。OK， 但是你今天要宽容，你要做好心理预备。他讲的话有的时候很不中听，当然求神释放我们，把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释放，把我们从这里面释放出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医治。我看到有的时候在。网上发生一些事情，有一些外国人，比如说在中国，有一些不当的言论以后，大家全都是群情激愤的上去要把生不得要把他咬一口那样的，全部都扑向他，口水就要淹没他那种。我在这个行为当背后看到了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受到很多的伤害，留下了这个苦毒，还有这种那种暴力和斗争的 一种辖制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要从这里跳出来。总之言归正传，说了这些话的时候呢，我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我心想我在这里跟你们又爬到房顶上去帮你刷油漆，对吧？那么热的天，北路多热，夏天去过的人就知道，很热，又闷又热，我给你刷油漆，做了这么多服饰，你让我讲到我就讲到，让我怎么做这个做那个，当然这都是该做的，我有尽心的服饰跟对你们那么好，你怎么可以说我的国家不好呢？我心里有一点留下了一点小小的疙瘩，但是呢后来回去以后，我觉得神那个时候让我经历到他的安慰是什么样一种感觉，我仿佛听到主耶稣在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在做一个连接的桥梁，你在做一个两方有怀着传统上来说怀着敌意和怒气的两拨人，你在中间成为一个连接的桥梁。他说你知道吗，我是连接人和神的一个桥梁，我来的时候没有人理解我，人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我有这个意念进入我心里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释怀了。丁九，你知道神的安慰临到你的时候，神就把一个意念放在你的里头，他会让你知道他的安慰临到了你，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来，他是会安慰人的神，他不会让他的百姓白白的受苦，他不会让他的儿女一直停留在一个无止境的痛苦当中，他会适时的赐下他的安慰，托住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不留下任何的苦毒，让他的儿女从这些苦难当中走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能够赐下真正安慰的神。你知道神他跟我们说的这个安慰的话不需要很多，真的不需要很多，他只需要跟我们说一句话，我知道。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说很多，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人想要去安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长篇大论去说服他，说其实哎，你不要这样吧，对不对，整天愁眉苦脸干什么，来来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前一段时间读了一本书，那个作者呢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曾经这个多年患过抑郁症的一个人，他在回想起他是如何走出抑郁症的时候呢，他说我记不太清楚我是怎么走出这个抑郁症的，但是我记得不同的人都来到过我身边跟我说了不同的话。他说当他一个人独居的时候，他天天没有办法走出房门，把自己关在家里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是这样的一种说话方式，他们来到我的跟前呢会说，嘿，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不要总坐在家里嘛，跟我出来，我们去出去散散步吧，你一定会好起来的，走吧。他说这句话反而让我更加的痛苦。他说呢，我知道今天的天气很好，他说我的大脑知道今天的天气很好，我知道，我也知道鸟语花香，我也感受得到这个整个的你说的这个事情，我大脑理解，但是我的感觉跟不上我的大脑，这种感觉和头脑的分离是抑郁症的一个很本质的东西。他说我没办法做到，所以他这个话让我心里更沉重。就还有另外一种人会过来说，他说你知道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你曾经做过这个做过那个，你的成就很大，所以呢你可以的，你可以走出来，走吧。他又被打击了一下，他本来要得安慰，但是觉得这个话又伤害到他，因为他觉得这更是提醒他好像他在活出了一个虚假的自己，给人的一种很行的感觉，但事实上是他现在是不行的，所以这种现实和他的 理想给人的面前所活的一个样式和他真实的自己之间产生的那个差距让他很痛苦。我讲这个大概有人没有兴趣啊，这是书里头的行动。我说的是，他说还有一个人，有那么一个弟兄，他说他给了他非常多的帮助。弟兄姐妹，你想知道那个人为他做了什么吗？那是一个人，他只要他有时间，他都会每周开车经过他的公寓停下来，每次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到他的那个地方去。他说这个人很少说话，他很少说话，不会用很多的话来安慰我。他做的事情最多的是什么呢？坐下来给我揉脚，啊，弟兄给弟兄揉脚哈，就给我揉脚。偶尔会说一两句话，哦，他说我今天感受到你今天不太容易哦，你这边好像有点僵，有点硬哈。然后，他说怎么样？舒服点吗？我感觉你今天状态更好了，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话，他从来不会说，哎，你可以的，走，我们可以的，靠得住的恩典，我们刚才起来可以。这些话并不是不好，但是呢，不符合实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的安慰，我们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去如何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不见得你讲出来的是 客观的真理就在那个时候一定适用他。约伯有几个朋友，对不对？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是怎样的？那几个朋友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朋友，你不要忘记他。他的朋友远远的望见了 约伯的痛苦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说话，就跟他一起痛哭了，坐在灰中坐了是七天还是三天，应该是七天吧，没记错的话，就一直没有说话，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呢，很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善终，到后来他们实在是忍不住开始开口说话，但是每讲的一句话就刺痛一次约伯，每讲一句话就刺痛，因为他说的是约伯你不要再这样了，你自义，你知道吗？你以为你受的苦难没有原因吗？是因为你自己没做好，你以为你自己是全部公义的吗？只有神是公义的，你知道吗？难道你自己就没有罪吗？我们生来都有罪，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不适用于当时的约伯。于是约伯被刺痛了很多次，直到后来神真正的安慰约伯，才把约伯从这个泥潭当中拉拔出来。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安慰是一个及时的，是一个真正的安慰，他也在教导我们如何学习去安慰到别人。神赐下的是真正的安慰，因为他说我知道。你知道在启示录当中，神对着他的七个教会所说的话无一例外的都说到了我知道。神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居所，我知道你所正在遭遇的征战。他对受苦的士美拿的教会说到的是我知道你的患难，士美拿教会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我也知道，但是你却是富足的，弟兄姐妹，你却是富足的，我知道你的患难。这种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们常常以为人完全不了解我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却知道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阶段，就在这个时候他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所以他说我知道。单单的这一句话不知道就能带给我们多大的安慰。神完全的了解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及时得到这个神的安慰，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在他是如何去看待这个他正在受苦的这个儿女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太足够认识，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一个样子，我们不能为自己的软弱来诉苦，不能来在神的面前来这样叹气，来我必须要表现出一副优等生的样子，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经历到自己的一些无能的时候， 你经历到你在软弱当中，甚至你看到了神的带领，但是你发现你的脚步迈不起来，你发现你想要去挣扎的去回应神的时候，你发现里面你的信心并不够。这个来到耶稣跟前的那个爸爸，把他的一个被鬼附的儿子带过来，他说主啊，你若肯，求你救救我的儿子。耶稣说什么叫我若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说是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这个爸爸突然意识到，那太好了，只要信就能救我的儿子，我也要信。但是他一转眼发现，在他的心里头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他的儿子可以得到帮助。他意识到了这个理想和这个现实之间的差距，于是他感觉到很痛苦。于是但是他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这个爸爸做了一件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事情，他向神来呼求说，主啊，我信我信我信，但是你知道我的信是小的，我的信是不够的，所以我求你加添给我信心。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转向神，而是即便是你看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你扑向神，主啊我不信，求你扶持我。所以我们不是因为看到了软弱而在神的面前常常羞愧，不敢来到他面前说，啊，怎么我都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有这样的软弱，这样说出来向神的面前祷告，是不是神会不喜欢我？是不是会觉得我没有好好在主里长进，该有的生命的位分我还没有达到？如果那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会进入捆绑当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知道一切。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做随时的帮助， 不需要犹豫，不需要害怕，不需要羞愧，不需要羞愧。只要我们的心向着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地上经历到的考验、这些试探、诱惑，使我们和我们完全一样，所以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知道甚至我们向人难以启齿的事情，他都知道。他并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罪过，不是一直让我们停留在这种不上进的状态下。他希望我们能够好，但是他希望我们能把这一切交托给他，能够坦然地向他来告白。神啊，你知道我想要顺服你，我想要来回应你，但是你也知道我了，求你来帮助我、扶持我。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这是一个能够叫我们从这种控告当中，让我们从这种捆绑当中得到释放的一个正确的接近神的方式。这是希伯来书给了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神他知道了我们的软弱，会赐下真正的安慰。我深深记得在7年多前，大家都知道我的见证，我的母亲的见证，她的疾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在当时回去的时候，大概有一两，也许有一也许一周左右的时间，我记不太清楚。我回去了，当时有3周，那是在2014年回去了3周。那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呢，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实际的病情，我只知道他要切掉一个瘤子，脑子里的瘤子。然后呢，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什么概念，到底什么良性、恶性的这个概念，不太懂医学。直到有一天晚上，大概一周以后的一个晚上，我爸开车载我回家的时候呢，他在车里突然就告诉我，我看他神情非常严峻，他说：“你知道吗？你妈妈这个病不太好。”他这样告诉我，我一下意识到事情非常的严重。后来我说是怎么回事，他说医生说他这个病是他是一个恶性肿瘤，俗话说就是是有癌细胞的。医生跟他说呢，他跟我说他活不过几个月，肯定不会超过一年的时间。那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我妈妈的身体一直非常非常的好，那他家里他非常的勤劳，做很多的事情，没有想到会突然，当你意识到你的一个至亲的人几个月以后你就见不到的时候，那个打击是很大的。虽然当时我已经是神学生了，但是我要承认的是我的心里当时很软弱。我听到的以后呢，心里有一个很重的一块石头好像压在我的心里头，甚至是有点喘不上气来的感觉。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只有我跟我爸爸在家，我们两个人对视半天也没有说话。后来我说爸，我们祷告吧，我们硬着头皮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我跟大家一些人分享过，在那第二天我是被邀请了到我们当地的教会的大学生团契去带那些年轻人，大概有几十个大学生，在那个团契当中，在他们的聚会当中去分享信息，我预备的信息，我要如何去激发这个大学生他们的爱主的热心，我要如何去激发他们宣教的热心，我要如何帮助他们过大有信心的生活，这是我的之前的想法。但是那天晚上我所看到的是我根本没办法做到。我说主啊，我如何去鼓励那些年轻人，我自己现在软弱到一点力气都没有，主要我怎么做到。我知道我该祷告，但是我发现我没有祷告的力气。但是我还有最后一点力气的时候，我就让自己跪在床上，只说出一句话，主啊求你怜悯。说完以后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太没心没肺，后来我就睡过去了，我很快就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我的整个的人的头脑不一样了，弟兄姐妹，第二天我的这个心情不一样了。这一晚上我就是睡过去，我没有听到任何的新的什么消息，说啊，你妈的病其实不是一个癌症，它是一个良性肿瘤，没有这一类的奇迹般的消息临到我，我没有听到任何的话。但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头脑被更新了，我发现我突然起来以后，我发现今天的阳光特别的好，我突然发现我心里非常的平安。弟兄姐妹，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经历到神所说的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一个毫无道理，超过了人的理解，超过人的逻辑，超过了人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那种平安，那就是临到了我，保守我，神扶持我，在那一天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宣讲神的话语。其实那一天的聚会非常的好，造就了那些年轻人，大学生们。我想说的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神是一个安慰我们的神，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安慰是有效的，他深深的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在这个安慰的功课上，在这个患难当中，还有最后一个我认为重要的功课，就是神要使用我们，透过我们安慰正在遭患难的人。我们常常经历过患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安慰人。我刚跟他讲的那个例子也是一样，那个患过严重的抑郁症的基督徒的作家，他的经历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描述，包括 还有我经历过生活当中的一些其他人告诉我的，都会讲，他说其实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比如说来看我，比如说某一个肢体他有生病，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的那种强烈的鼓励反而会让我觉得更沉重。我听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作为一个还并不成熟的一个传道人，我也常常也会有弟兄姐妹来跟我去分享他们的苦处难处，让我们祷告，让我们去安慰。你知道可能男生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给结论，对不对？我说的没错吧姐妹们啊，男生有一个就是你跟他讲任何的事情，他总是以一个结论一个解决的方法来回答你，他不是说哦是吗，哦是你真的不容易，哦好好拜拜，不是这样的。姐妹们可能会这样，哎呀真的啊，他就会顺着你说很多那种，这一点弟兄们要学习啊，我觉得也要学习，就是弟兄们常常你的问题出在这里，然后你要有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把这个问题解决，这是我给你的一个答案。我每次都想，何况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总是想提供一个尽量提供一个圆满的答案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所以我常常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我回去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次可能我并没有真正帮助到弟兄姐妹们，我有时候觉得可能伤害到了大家，因为我的话说的时候我并不真正的体会到那些人的心情，所以请原谅。所以这是一个我学习的过程，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常常就会用一个自以为我们知道的一个心态去回答。我常常会经历到很多的事情，是说这是前面我说过别人的事情，突然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一次又一次的很多次，哎呀我之前好像说过这个人，奚落过这个人，嘲笑过这个人，好像轻看过这个人，但是没想到这个事情突然就发生自己的身上。弟兄姐妹，你也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你经历到的时候，你不敢再去轻慢他们，你会体会到他们的不容易的地方。虽然他们的这个生命的样式并不一定当时是最理想的，但是神让你走过了和他们一样的路，你会发现神是让你更加的真实的体会到他们的心情。你下次在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更有智慧，更加贴切的去关怀他们，去辅导帮助他们。所以经历到患难的人才知道如何安慰人，因为保罗写到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神允许我们经历苦难不是为了折磨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也不绝不以苦难结束，他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帮助，而且我们在他的手中乃是他的一个器皿，他要使我们成为一个他延伸的手和脚，来去帮助到别人。所以保罗说呢，神安慰我们是要我们能够拿这个神的安慰去安慰那正在遭各样患难的人。另外一个经文也让我们知道这一点，就是在希伯来书的10:32-34说到，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打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人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要被神来使用。但是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要非常的小心，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要避开一个误解，就是好像是说我讲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不要把自己想成只是一个工具而已。OK。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没有错，但是我们不单单是他手中的一个所谓的任他摆布的一个工具，我没有什么意志，神你让我去哪我就去哪里，我是你的器皿，顺从是好的，但是这种不理解我们和神的关系的这种顺从，会让我们陷在一种违心的状态，服侍神是一种违心的状态。真正的神使用我们，我们是一个神是希望说我们是一个明白他的心思，能够以他的心为我们的心，他所疼爱的，他所看重的，他所怜惜的，他希望我们能够有跟他有一样的眼光，你知道这是爸爸希望他的儿子和他同心，和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他希望他是一个真正的能够从心里边和他看齐的一个人。你知道在这个约拿书当中，神那个讲述的是神如何赦免尼尼微大城，因着他们的悔改如何赦免这个大城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认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神叫约拿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神好像似乎是一种 几乎是强行把他拉过来一样，约拿要跑，约拿你不要跑，你跟我来，我有事情要让你做，约拿不行我要跑，结果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以后呢，他照着勉强顺从照着神的旨意，他宣读了以后呢，结果神没有降下之前，透过约拿所宣判的对于这个尼尼微的审判，说再过四十天这个城就大城就毁灭掉了。有人说了神说话不算话，但弟兄们，不是的，神不变的是他的属性，是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尊贵，他的一切的本性，这是不变的。但是他的心意会改变，知道吗？他的心意会改变，所以他给的选择总是只要你悔改，有一条预备的一个恩典的道路留给了你，如果你不悔改，有另外一个毁灭的道路。所以可左可右，这是神的一个不变的两个选择，所以在这个中间二者之间是可以变的。所以他带约拿到了这个尼尼微大城的时候呢，最后他透过一系列的事情来塑造这个他手中的器皿，他让约拿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如何看待这些尼尼微人的。因为约拿看见尼尼微人的时候，想到总是尼尼微人，也就是亚述人是如何恶待他的国家，如何他们之间有这种民族之间的仇恨，于是他走不出这种民族情绪带给他的辖制。所以呢，当尼尼微因为自己的悔改得蒙赦免，没有被毁灭的时候，先知约拿陷入了一种极大的失望当中。他说，神啊，你说过要毁灭，可是你没有毁灭，为什么？于是他非常的生气。神说，约拿，你生气是合理的吗？约拿说，合理啊，我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都是合理的。这是人在血气当中的一种很大的一种胆量，向着神才敢这样讲。但是神，好，那我来教你一个功课好了。就是约拿在那里乘凉，那个树呢是神兴起来的一棵树啊，约拿非常喜欢，因为可以给它遮阴。但是神呢又兴起了虫子，把那个蓖麻树给吃掉，吃掉以后他就暴露在这个日头的暴晒当中，他非常的痛苦啊，我要死了，哎呀，热死了，湿死了，不活了。这时候神就跟他说，约拿，你看这个树呢长得那么快，结果他死掉你还疼惜，说这些个不分善恶的十几万的百姓，难道我就不爱惜吗？所以神在把他提升到一个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来看身边的人，来看这个问题。所以神是在塑造约拿，所以这是一个他手中的器皿，他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任何自己的情感意志，然后呢像一个无情感的动物，被人一个工具一样被人摆布。不是的，神知道他的性格，但是呢神在邀请他，拉他，训练他，让他和自己看齐。我的孩子，我希望你与我同工，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所做的事情，因为我爱他们，我希望你跟我一样同样的心去爱他们，所以你做的事情出自同样的一个动机。神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成了肉身，来脱离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恶，他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事实上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与神同工，什么叫做做神手中的器皿。他也说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基督说，嘿，跟从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要跟我一样走我一样的道路来付上代价，但是你愿意吗？这是一个邀请，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希望人能够去体会他，去体会他的心，他是如何的爱这个世界，他是如何为了这个世界来舍弃了自己。这不单单是一个让我们去跟他一起受苦的邀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他的爱的呼唤，这是一个他在问我，你愿意以我的心为心吗？这样的一个邀请。你愿意和我一样因为爱父神，以爱他所爱的吗？你愿意与我同工吗？这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应该听到的声音，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站立，让我们来祷告好吗？我们花最后一点时间。今天我们学到的是一个苦难的功课，是使徒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叫我们看到的苦难。神不会让他的百姓，让他的儿女白白的受苦，他所在他的大能的权柄的容许之下，让我们经历到的这一切，在这当中他都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帮助，他也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有限，更加的全心的依靠他，建立一个和他更加紧密的联系，更加亲密的关系。父神，愿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来顺从他，并且 我们也能够成为他延伸的手和脚，能够去摸着人心，能够来将他的大爱也能够来传递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今天的这个信息，我希望以一个回应来祷告，让我们的心中来这样的向神来祷告。阿爸，是的，是的，阿爸，我们奉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的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既然你许可如今的患难，不管这患难是怎样的患难，或者是熬炼临到了我们，主啊，我们就相信你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也相信主你知道我们的难处，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因为你为我们已经受尽各样的苦难和熬炼，忍受了试探，耶稣基督，主啊，但是你却完全的已经得胜了。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靠着你能够刚强，以自己的软弱来夸口。主啊，不再挣扎，主啊，乃是顺从你的带领，相信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相信你必然会赐下平安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正在受熬炼的你的儿女，就在这个时候，愿您亲自降下他们需要的安慰。哦，主啊，愿你亲自的赐下真正需要的安慰，来安慰每一颗人心。阿爸，也愿你使用我们。是的，我们就是你手中的器皿，因为我们愿意与你同心，愿意与你同工。阿爸，愿意让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在这个地上为你而活。主啊，让我们的手成为你延长的手。主啊，让我们的脚成为你延长的脚，让我们所到的地方带下来的是你的同在。主啊，让我们所到的地方，让人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了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能够嗅到他的馨香。哦，主啊，愿你借着我们来摸着人心，能够领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就感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儿女的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神祝福。